感谢主啊！我们今天看到啊，我们的玉琪姐妹的脚受伤了啊，她仍然啊忠心的啊来服侍啊，来带领这个的敬拜的啊这个的这一晚啊。我们也谢谢魏弟兄啊，带着两个孩子啊参与这个的敬拜的侍奉啊。我们知道他在台湾的教会也。也是同样的哈，在教会里面带领无论是敬拜啊、诗会啊，都有参与，所以我们感谢主哈。无论在什么地方，我们在主内我们都是在主内一家，所以在什么地方都可以一同的来服侍神这个是一种的恩典，我们感谢主。今天仍然要跟大家来思考这个的诗篇啊，上次跟大家来思考了诗篇的第一篇啊，诗篇的第一篇跟第二篇应该是同一篇，应该不是说应该是合起来是一篇的诗篇啊，只不过他们在分篇分段的时候把它分成两篇的诗篇啊，但是在犹太的传统的里面啊，知识节一篇的诗篇，第一节跟诗篇的第二，诗篇的最后，诗篇的第二篇的最后一节都是同样的一句的话哈，有福的人哈。所以呢，我们晓得在这两篇的诗篇加在一起的时候是一篇完整的一篇的诗篇。那诗篇第二篇呢，在犹太的。还是说在基督教的传统里面被称为是弥赛亚的诗啊，就是讲到这个的基督救赎主对基督救赎主的一个形容啊描写的一篇的诗篇。那同时呢在犹太人的君王当他们在登基的时候 ，enthrone 的时候，当他们坐上去做皇帝的时候，登基的哪一天啊，他们就会唱一些君王的一些的诗啊，这一篇也被称为君王的一篇的诗。所以呢，这篇的诗篇的里面有很多不同的角度可以来去思想它啊，来去来去探讨。这篇的诗究竟是要表达的是什么但是上次跟大家来去读诗篇的第一篇的时候我跟大家说我们尝试从启示录末世的眼光来看这两篇的诗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这两篇的诗加在一起的时候，让我们看见一个的图画，一个的景象，就是在这个的地上有各样的苦难、困难的出现，但是在启示录里面，我们看见在天上，其实神坐在宝座上，他还是仍然在掌管、统管一切。所以当，诗篇第一篇、第二篇放在整卷诗篇的开头的时候，就好像给了我们一个这样的方向啊，在我们的人生的里面，可能会遇见各样不同的难处，但是当我们仰望天上神坐在宝座上的时候，地上的一切都要过去，看见将来永恒的里面，已经得胜的一个的事实，人就有一个不一样的一种的人生观，一种的生活的一种的。方向，所以我们尝试从启示录的角度、末世的角度，回过头来看这两篇的诗是怎么样一回事。那么上次跟大家来思考，属神的人，是被分别出来，归给神的，是属神的人，怎么样在神的里面，有一个丰盛的人生。那么今天我们来看的是。第二篇的诗，刚才已经读过了，我想我们就不再读了，好吧？我们还是放在那里，还是打开，我们来去看啊。那这篇的诗一共12节， 刚好是每三节可以分成一段，所以就可以成为四段的分段。在这个四段的里面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把这个重点放在第一个段跟最后一段啊。那么中间第四节到这个第九节，那我就把它放成一段啊，所以成了三段来去看啊。应该来讲分开四段就更好了，但是因为今天也有圣餐啊，所以我就把重点放在第一段啊，还最后一段啊，那中间我们就看看如何来处理它。好，我们先来看第一段哈。第一段头三节啊，一二三头三节的圣经。那头三节的圣经呢，我们看见一件这样的形容哈。虽然我们刚才读过了哈，但是我们还是分段来读一下吧。好，我们读三节哈，一起来好不好？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神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说我们要挣开他的捆绑，脱去他的绳索。我们就读三节哈。那究竟这三节圣经给我们看见的是一幅怎么样的图画呢？那描写一幅图画给大家去看哈。这三节圣经里面好像给我们看这幅图画，就是说要很多的人坐在哪里，然后在那里的争论啊，这个形容啊，就是说好像在那里开会啊。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开会的经历啊。我们教会开会的次数比较少哈，因为我们有很多时候都觉得，哎呀，有些事情不需要花太多时间去讨论哈，我们定好就好了。但是你要晓得，有很多时候开会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一件的事情。我有没有经历过开会的事？你们有没有经历过开会？开会好玩吗？开会不好玩，是不是？开会你讲我讲，你在这都在那里讲很多自己的想法，很多的理论啊，结果就好像这里一堆人在那里讲，这里一堆人在那里讲，这里说外邦的人在那里争闹，就是在那里好像在这里拼命的去讲一些自己的看法，一副开会争吵在那里来讨论什么，讨论他们说我们一同的起来做什么？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他们开会有一个目的，有一个的中心，这个中心是什么？所有世上的君王神宰一同相议，来抵挡神并他的受膏者。为什么？第三节告诉我们，他们觉得他们是被捆绑，他们是没有自由啊，刚才说我们来寻找自由啊，他们觉得不自由，他们觉得啊，这个耶和华神给我们太多的要求了，太多的束缚了，我们不干，我们不要，我们要脱离他的捆绑。所以这一个的开会的目的是要脱离神的要求，他的捆绑。杰夫的图画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是不是感觉很熟啊？很熟悉的一个的图画，是不是啊？从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好像杰哥的图画从来没有停止过。世上的君王神宰他们做什么？一起的起来敌对神。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为什么要世上所有的君王万民神宰要一起一同来抵挡神？因为他们独一的一个没有力量，他们不没有足够的力量来敌对神，所以他们要结盟来敌对神。但是一开始的时候，这个诗人就讲了一句话，你们的谋算什么？是一件虚妄的事。什么叫做虚妄？ 虚妄的事就是说这个是一个没有结果的事情，这个是没有意义的一件的事情，无论你们怎么样计划，你们怎么样做，结果都是不可能达成的。为什么？虽然你们世上所有的人都聚集来抵挡神和他的受膏者，但是无论你们用什么的方法都不会达到目的的，不会成功的。为什么？因为他们不可能胜过这个坐在宝座上掌管一切全能的神。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另外一幅的图画是什么？这一群的人在那里开会，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表示他们只不过是一群弱者，一群没有力量的人。他们聚集一起的时候，希望能够彼此来帮助，成为一个有力量的一群来抵挡神。但是世人一开始的时候就说，甭想，没有用的，你们无论做什么都不会成功的。只是说我们看见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人类一直在做这样的一件的事情。人以为只要我脱离了神的捆绑，脱离了神的哪一种的要求啊，不在神的管理的底下，我就自由了。我的自由就可以，我爱干啥就干啥，我爱做什么做什么的时候，我就不需要受束缚，受这个捆绑，受这个约束。我可以任意妄为，做我想要做的事情。所以从古至今，人都高举什么？高举自由，高举什么？高举人的权柄，从来没有停止过这样的事情。从亚当夏娃开始到现在，一直都是这样的。我们不要受神的捆绑，我要自由，我要做什么？我要定我自己的人生。可是这个事情没办法达成，因为人没有能力去做他们想要做的事情。从亚当夏娃犯罪之后，我们看见一个事实，他们结盟的去敌对神，神在那里一直等待他们回转，但是他们没有，他们变本加厉的继续的来敌对神。结果怎么样？结果我们看见人的犯罪到一个的极点，神的审判临到了，洪水的出现。洪水之后，人还是没有悔改，没有看见神的能力在哪里。人还是以为只要我们努力聚集在一起，我们同心合意做一件事情都能够做好了。结果我们看见一个结果是什么？巴别塔的审判临到，把人分散到世界各地去了。停止了吗？没有，人类继续朝向这个方向发展。所以神不愿意看见这个事情继续发展下去。后来出现了亚伯拉罕选召了这个的民族，那等下我们再讲。这三节圣经还让我们看见另外一幅的图画。为什么这些人要聚集在一起呢？因为他们自己觉得没有能力来对抗神，所以他们要彼此结盟来坚固，让自己的胆子可以壮，可以够胆去抵挡神。让我看见另一幅的图画，就是无论在我们的年轻人我们的孩子在读书的时候总是会遇见一些的人横行霸道的人我们用一个字来形容他们，就是 bully 从一种欺负人的人。大家有没有想一想，为什么这些欺负人的人总是不是一个人的？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他们都是三五成群的来去欺负人的？ 为什么他们不会一个人去欺负人？为什么？因为很多时候一个人落单了，怕别人比他更强，打不过的时候怎么办？三五成群的时候，彼此壮胆去做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所以就是这些 bully， 这些欺负人的人，基本上来讲他们是没有胆量，是弱者才会三五成群的来欺负人。如果我们看无论是中外的电影，英雄通常都是一个人的哈，独行侠是一个人的哈， Superman 是一个人的哈，所有这些现在不是哈，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最近看这些我没有兴趣看了，现在以前我还喜欢看这些的电影，这些英雄的电影啊，这些都一个人啊，哇，就是厉害，但是现在没有一个人的英雄了，你知道为什么吗？现在这些的电影里面，这些英雄都结盟了，是不是？这些英雄结盟了，为什么结盟？因为发现原来他们没有力量对抗更有力量的。我在想这个反映什么，大家想一想，个别英雄的时代在什么时代，现代结盟的英雄的时代是什么时代，大家想一想，为什么已经没有力量个人英雄结盟成为一个敌对神的一个方法。今天你看见整个的世界的潮流方向就是这样，有哪一些敌对神的观念价值不是结盟出来敌对神？有哪一个敌对神的思想是能够独立的一个人在哪里高喊？都没有，都挑起很多结盟结盟结盟。到了今天我们在美国这个社会，神不喜悦的事情都是这些不好的东西，都是一个一个的结盟，而对神的事情把它推翻，甚至连怎么说呢连教会的存在有一天我们都可能困难。为什么？因为敌对神的在哪里结盟，做什么脱离神的捆绑。这幅图画给我们看见的不是几千年前的光景，这幅图画给我们看见的是今天我们活在美国这个世界里面看得清清楚楚的一个的经历，不是很远，就在你我的身边，这些玻璃就是在我们的身边。但是 good news 是什么？无论他们有多想脱离神的捆绑，把神的要求、神的标准把它除掉，结果是什么？虚妄的事是不可能。哎呀，当我读这篇诗的时候，特别头三节，我这一看的时候，哇，这个太精彩了。前面第一章讲什么？昼夜思想耶和华律法的人有福了。为什么？因为昼夜思想知道神的律法的人，他知道神的心意怎么样做，他的人生就好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一样结果子。这里他们也是在那里谋算思想，但是他们想的是什么？想的是怎么样脱离神的律法要求。当然了，我们读下去就知道他们的结果，还是说诗篇第一篇里面就已经告诉我们他们的结果是什么了。既然都知道了，为什么人还要这样做呢？千百年下来还是这样做，为什么？因为这是人的罪性的里面，就是有这样一种的心，就是我不愿意服在神的底下，我要自己做 我生命的主。虚妄的事是不可能得到实现的。然后我们再看下去，那个坐在天上的在那里发笑啊，讥笑他们。那时候他们在当时候他在路中责备他们，在烈路中惊吓他们说，我已经立了我的君王在石安我的圣山上了。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爱子，我今日生你，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给你为业，将地级赐你为产业。再来多一节，第九节，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窑杖的瓦器摔碎。我把这两段放在一起。当地上这些的君王，这些敌对神的人，当他们在那里谋算的时候，诗人很幽默。那他说，那坐在天上的在哪里就发笑了，起笑他们。我不晓得那时候你有没有看过哈，有时候我们看见一些小孩做一些怎么说呢，就是说我不会说是坏事哈，做一些有一些就是说明知自己没有能力去做，但是却要去做去尝试去做的时候一而再跌倒在哪里，还是说失败在哪里的时候这个看见这些他的很有趣的那种行为的时候有时候都引发我们一种的笑这个笑不是开心那是一种干嘛你做这样的愚蠢的行为呢所以这个坐在天上的在那里看见他们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是一件不可能可以成就的事情，所以在那里发出这样的一个的反应。那当我们把这几节圣经放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一个的图画。什么图画呢？地上这些的敌对神的人在哪里计划如何来敌对神的时候，在天上坐在宝座的他并不是非常的遥远的看着他们在这里做一些不可能事情，不可能成功的事情，就在那里笑一笑而已。不是，这里告诉我们第六节他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石安我的圣山上了，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神不是非常的遥远坐在天上在那里只是看着你们搞什么，哎呀这个不可能了，你们不要这样做了。不是，神不是遥远离开我们不管我们，好像很多人以为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把他们赶离了伊甸园之后神就不管他们了，任他们自生自灭。不对，神把他们赶离伊甸园并不是不要他们，神是不盼望不愿意让他们在伊甸园里面再吃这个生命树上的果子，以致他们长远活着，长远活在罪中，所以才他们把他们赶出去。但是赶出去之后，神从来没有离开他所造的人，他用各样的方法来引导他们到一个的地步，他们再不愿意来听从的时候，神就兴起了一个的民族，以色列这个民族，让这个民族在地上作为一个的代表，让这个民族可以在地上成为一个被神所使用彰显他自己的权柄荣耀的一群的人。 所以神并不是说不愿意来与人相处，不是的。神从圣经创世纪到启示录都告诉我们一件的事情，神是多么盼望住在人的当中，这是神的心愿。神愿意与人同在，带领人，让人可以重新回到神的的安排的生活的里面去，只不过人不愿意一步一步的离开他。但是神让我们看见一个的事实，他在这个的世上建立了一个属他自的国度。在旧约里面，我们看见神拣选了以色列这个民族，从亚伯拉罕开始建立一个属他的民族，所以给他们律法，给他们各样的标准，属神的人如何与世界分开，这个就是神自己的心意。透过这一个的国度，这个民族，让这个民族来影响世界。同时这里让我们看见一个事情，不要以为他们可以敌对神，就可以把这一个神所在地上所建立的民主把它摧毁。从古至今，他们敌对神的都在做这样一件的事情。如果我们留心去读这个的创世纪，读下来旧约读下来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他们这些敌对神的一直以来都是想尽办法把这一个属神的民主把它除掉，用各样的方法。但是我们看见是虚妄的事情，不能。是的，在历史的当中，以色列这个民主曾经是失败的，曾经是被掳的，曾经是因为他们不顺从神的缘故，他们走了自己的路，神 give up 了他们，应该这样讲，神放手让他们接受这个外邦的统治啊，在哪里受尽各样的教训。但是神并没有撇弃他们，神最后还是把他们召回来。到了启示录的时候，我们看见在末后的时候，神仍然让这个十二个支派回归到神的名下。所以整个以色列的历史就告诉我们，神是透过这样一个的民族成为神在地上的代表，来彰显他的荣耀。地上为什么那么多的争斗？地上为什么有那么多的苦难的事情？因为当人这些世上的君王神宰一同起来要抵挡耶和华跟他的受膏者，受膏者是什么意思？受膏者是神所拣选的仆人，可能是先知，可能是祭司，可能是君王，但是在这里我们知道所指的是君王。这个受膏者是代表神在地上所设立的这个的民族，他们成为一个被称为神儿子的这样一个一群的人，他们在地上成为神的代表。这些敌对神的，他们想尽办法要除掉神的捆绑的时候，结果怎么样？结果就是他们以自己的眼光作为标准来去看什么是可以做，什么是不可以做。结果这个人这样看，这个人这样看，那个人这样看，结果每个人看的都是从自己的立场、自私的角度来去看的时候，一个人的自由就伤害了其他人的自由。结果大家彼此争夺自由的时候，世上的争斗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因为他们把神的标准拿掉了。现在我们常常可以在 很多的 video， 很多的无论是YouTube 也好 ，Facebook 也好，都很多那些很短的一些的 video 哈、啊。有时候我在看的时候，有一个很，不晓得是不是有人特意要放这些 video 上去来让人惧怕哈、啊，就是看见很多那些那些车祸那些 accident 啊的一些的 video clip， 大家有没有看过？我看了一些的 video clip， 我觉得现在我开在highway 上，我都有点害怕。有些 video clip 真的很吓人。怎么吓人呢？一个人开着车好好的在那里，突然间有一个车不知道从哪里就飘出来，一点按照规矩都没有的，随意的转来转去的，结果就搞到整个的路都乱的乱套，都撞了一团糟。哎呀，我看到 video 的时候，我心里面说：“哎呀，我出去开车的时候我要小心。”我没有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这些 video。以前呢、我不知道现在哈。以前如果你拿了 ticket 哈、拿了 ticket 之后，如果你不想这个的 ticket 留在你的 file 的时候，你可以去上这个的上这个课哈。这个课其中有很大段的时间是让你看什么？看这些 accident， 这些 video， 让你看见这些意外是怎么样发生的，发生的后果是怎么样的。当你看完出来之后，你就以后在开车的时候你就不敢乱来。所以这个是非常有教育意味的一些的表达。我看了，我一个感觉，为什么这些人会那样来开车？不是因为车突然间爆胎，所以他 you know lose control， 所以他撞，他不是，他是乱，就是按照他自己喜欢的穿来穿去的，结果酿成那么大的一个的灾害。如果单从解一个简单的一个生活的小则来看的话，今天世界的一个的大局来看，只有一个人他失了理性，他随着他自己的心意按着自己想做的去做，所带来的后果可能是非常的严重的。为什么？因为人把神丢掉之后，人以自己作为绝对的标准的时候，我追求的是满足我自己，我才不管是周围的事情。诗人这里告诉我们，神在天上看到了，他不是不管，他已经在地上已经设立了这样一个的国度，过去使用以色列这个民族，他们失败了，他们没有办法能够做到作为在地上的代表这样的一个的身份的时候，神另外做了另一件更伟大的事情，他亲自来到人间，他不是高高在上坐在宝座上就不管，他亲自来到人间，住在人的当中，做什么？用他的生命来展示神的绝对的权柄。所以当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我们看见从人的角度好像他失败，他没有推翻罗马的政权，他没有在地上建立一个有形的很强盛的一个的国度，但是诗篇这里告诉我们，神把这个权柄交给了这一个的受膏者，这个受膏者要从他的身上改变这个世界，重新把这个的政权，这个的 power， 这个权柄夺回来。所以在启示录的时候，我们看见，我们来看一下几节的圣经，启示录的19章，我们从19节 Revelation 19，好，我们从19章 启示录启哈启启示录的十九章 Revelation 19啊，十九章启示录启十九章的十九节到二十一节。好，他说我看见呢兽在地上的，我看见呢兽和地上的君王并他们的君君都聚集，要与骑白马的并他的军兵征战。这个骑白马的就是这一个瘦高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那个兽被擒拿了，那个兽那在兽面前曾行其事迷惑兽印记的和拜兽之人的假先知也与兽同被擒拿了，他们两个就活活的被扔在烧着的硫磺的火湖里面，其余的被骑白马的口中出来的剑杀了，飞鸟吃饱了他们的肉。我们再看二十章的七到十节。对，那一千年完了，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出来，要迷惑地上的四方的列国，就是哥格和马格，叫他们聚集征战，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他们上来填满了全地，围住圣徒的营与蒙爱的城，就是就有火从天降下烧毁了他们。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炉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昼夜受苦，直到永永远远。这幅的图画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读这个诗篇的时候看见就是四人就是以色列人在地上受到列邦列强来侵略他们，来攻击他们，来苦待他们，他们在那里向神呼喊呼怨的时候，为什么他们能够突然间从痛苦的经历里面好像一下子转过来成为一个敬拜赞美的一个的表达呢？就是因为神已经让我们看见一个事实，原来这些将来这些在地上敌对神的所有的列邦背后受着魔鬼撒旦的迷惑，他们要做着这些事情，他们已经是一群失败的被打倒的被扔在火炉里面的人。所以当我们看见这个的事实的时候，虽然在地上这短暂的时刻还是在受苦，但是因为看见这个的真实，所以我们的心有盼望，可以继续的在地上过去走下来。因为神已经把这个权柄交了给这一个的受膏者，这一个神所选定的神所高立的这个弥赛亚，这位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这位的基督。所以诗篇第二篇，如果我们单从地上这个角度来看的话，这些人好像一直在那里来想尽办法来敌对神，但是他们都不能够成功，因为他们已经在天上被定了他们的失败。诗人到最后的时候来劝这些的人。好，我们来看诗篇的第二篇，我们从第十到十二节。现在你们的君王应当醒悟了，你们世上的审判官应该受管教了，当存敬畏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兢而快乐，战兢而快乐。当以嘴称亲子，恐怕他发怒，你们便在道中灭亡了，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了，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第一章第一段讲到这些地上的君王要敌对神，但是要当他们看见天上这一个的事实的时候，这个的诗人说，你们现在应该趁着有机会的时候 快快的回转。如果哪一天神的怒气要发作的时候，就再没有机会了。也是这一篇的诗篇里面，诗人在最后所表达的是什么？原来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没有盼望的世界里面，因着神的缘故，我们有盼望。而这些敌对神的人，他们虽然如果他们悔改，他们仍然有盼望，可以回转归向神的时候，他们仍然可以得到赦免。所以这一篇的诗篇，把一个地上的一个的好像绝望的情境，带我们看见天上，同时把将来的盼望摆在我们的面前的时候，就提醒这些的人赶快的抓着机会来悔改，来归向神。最后看两节圣经我们结束，因为还有圣餐。以赛亚书55章，我们来看两节。以赛亚书 Isaiah 55第六第七两节，以赛亚书的赛，以赛亚书55章第六第七两节，以赛亚书 Isaiah 55六跟七两节。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怜恤他，当归向我们的神，因为神必广行赦免。这里的恶人就是前面所讲的世上的万民，这些的敌对神的这些的人，不是因为他们行恶，他们是不以神为神，以自己作为神的这些的人。以赛亚劝他们放弃这些的自己的道路，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神，因为神在哪里，在等着人悔改回转，然后享受神为他为人所预备的哪一种的永恒的居所。所以在最后这个诗人的劝告里面，其实是盼望这些人能够醒悟过来，明白到神从此至终并没有丢弃，并没有把人放在这个世上就任人自生自灭。神看着，神知道，但是神同时为人预备了这一切的回转的道路。最后我们说，投靠耶和华的人是有福。什么叫做投靠？投靠就是说，是在那里寻求帮助，在那里来到神的面前，在神里面得到保护的一种的态度。我们要来倚靠，我们要回到神里面，从神里面得着保护与帮助，才不会失去这样的一份的平安。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说，这个世界上有很多怎么说呢，那些恶人啊，那些 bully 啊，作恶的啊，一些欺负人的啊，一些的人。其实我们活在这个地上，不单只是被某一些的人来欺负，有时候我们是被整个的制度，整个的社会，有时候甚至我们觉得我们的人生的遭遇都是被孤立。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感觉，有些人觉得真不公平，为什么为什么他的出生那么好，为什么我的出生经历那么多的事情，好像都是被欺负，被一些好像无形的力量在那里欺负着我们。但是这篇的诗篇里面最后告诉我们一件非常有价值的东西，来投靠耶和华，来在神的里面得到保护 得到他的供应。如果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的依靠，一个的肯定的话，我相信我们人活在世上，总有一天我们感觉自己是非常的软弱，非常的无助，因为我们被欺负，被太多东西欺负了。你说我不怕，我要自己争取。是的，人可以去争取，但是到了某一个的地步，你会经历到原来也没用。人心里面没有平安，不是因为你不比别人强，你不受欺负，那是因为我们没有得到从神来的哪一种真正的依靠。最近我们在看传道书，什么是虚空？虚空不是没有东西，虚空有时候是我们根本不明白我们活在世上根本为什么。如果在单单看着日光之下的人生的话，原来我们有时候会真的找不到意义，除非我们归向神，在他的里面得着真正的依靠。所以诗篇第一篇第二篇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这样的人是有福的。我也盼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当我们在人生的里面，你在追求一个幸福的人生的时候，不要忘了你的幸福没有太远，他就在你的身边，因为神就在我们的身边，一直在等着我们。只要我们愿意回转归到他的名下，跟随他的时候，这个人变为有福。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地上有各样的苦难，但是主，你说你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在你的里面我们有平安。你是怎么样胜过这个世界呢？你是以你自己的生命，用你的宝血代替了我们承受罪所带来的结果，死亡。当死亡都不再成为我们最人生最大的威胁的时候，我们可以知道在你的里面我们可以得着没有人能够夺去的平安。因为你来到世上，你改变了死亡所带来的结果，死亡再也不是与神隔绝了，死亡乃是把我们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进入的与你同在的一个过程的里面，让我们看见主你的心意，让我们的眼睛不是单单看见地上各样的灾难苦难，让我们好像约翰一样，你把我们的眼睛带到天上，看见哪一位坐在宝座上，正在享受众圣徒的敬拜的哪一位，这位被杀的羔羊，他已经得胜，他已经坐在这个宝座上，地上这一切的君王神宰，他们结盟要敌对你，但是都只不过是一个失败的计划，这个谋算是不可能成功的，因为你就是哪一位创造宇宙万物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哪一位的神。主啊，让我们看见这一幕，让我们看见天上永恒的真实，也知道我们在地上不被现在这些的事情所影响。当我们定睛在你身上的时候，我们就勇敢的来面对我们的人生。感谢主，你告诉我们凡倚靠你的就是有福的人，让我们的生命在你的保护的里面享受 主你为我们预备一切的丰盛，感谢赞美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 今天感谢主，我们有每个月一次的圣餐的纪念，好像我们每个月都做这样的一个的事情。为什么？如果我们只是把这个的圣餐当成只不过是一种宗教的礼仪，只不过是一种习惯性的一种的活动，那我们领受圣餐对我们来讲就没有太大的意义。但是当我们领受圣餐的时候，能够有一个机会让我们安静回到神的面前，来去体验透过这个有形的饼跟杯，让我们重新经历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缘故把命舍去的那个真实性。很多时候我们真的不觉得是真实的，好像只不过是一种的观念，但这个是个事实。所以为什么那两个以马忤师的门徒，当他们耶稣跟他讲那么多的事情，他们还认不出耶稣是谁。但是当他们一同吃饭，耶稣拿起饼来祝谢的这一个的举动，他们突然间就眼睛明亮了，他们就看见了。因为这一个的举动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是何等重要的。当耶稣拿起饼来祝谢的时候，他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所写的，你们要你们每次吃的时候要如此行。当我们看见这个饼被破碎的时候，不是一种的观念，让我们把这一个的经历放在我们生命里面，真正能够体验耶稣基督的事对我们生命产生的影响是不一样的。但愿我们领受这个饼这个杯的时候，像以马忤师门徒一样，我们的眼睛明亮，看见我们自己的问题在哪里，我们的软弱在哪里，我们的需要在哪里，因此我们可以重新回到神那里去，让我们不要以自己为我们生命的中心，让我们放下自己，让我们可以回到神那里去，他成为我们的依靠，成为我们的保护，成为我们平安的源头。